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既然过去能够行这样的奇事，那么神今天依旧能够，因为他是不改变的神。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当我们行使信心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经历挣扎，我们踏前一步要信靠神，然而恶劣的环境和许多不明朗的因素却令我们马上后退，疑惑的波浪向我们吹袭，叫我们不禁问神呐，你在哪里？如果你应许这样，为什么我还遇到这样的遭遇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史达尼牧师要继续提醒我们，神永远信实可靠，不论环境怎么样，周围的人事物怎么样。但愿我们明白到，当我们信心软弱疑惑神的时候所产生的后果，请你留心收听。
我们因信称义，蒙神的拯救，我们也因信经历到罪得赦免的奇妙。借着信，我们跟神建立关系，我们的祷告蒙应允，经历平安，也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借着信，我们无惧死亡，我们有救恩的确据，有得救的把握。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这些实在的经历。我们来到神面前祈求的时候，竟然失去信心，竟然心中有疑惑，我们的信心竟然动摇。我们质问神，为什么不垂听我的祷告呢？为什么我向神祈求而得不着应允呢？我们不是相信神垂听祷告，我们只是希望神会垂听或许神会这样做。我们只是这么期待而已，但却没有确切的信心，知道神必然会做。或者因着知道神将要行的奇事，将要成就的作为，而去感谢和赞美他。有些事情，特别是属灵的事情，是不能动摇的，是不能够疑惑的，因为圣经有确切的应许，有明文的记载，所以是毋庸置疑。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屈膝祷告，不论我们求些什么，我们都得知道，我们是来到一位充满慈爱和恩典的神面前，他是无条件的爱着我们，而他向我们呢，又有许多奇妙的应许。可是为什么我们还要疑惑呢？为什么我们的信心还不足呢？马可福音11章24节是主耶稣他所说的话。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不论我们祈求什么，只要是我们信靠神，那么神就会应允我们。也许你不相信了，但事实的确如此，绝不虚假。不管我们渴望什么，我们向神祈求，我们相信神是赐给我们的，我们就必得着。那么留意主耶稣在这里所用的动词，他是以现在完成式来说这句话，表示事情已经发生，这是一个已经完全了的信心。圣经讲到信心大的人，也讲到小信的人，这两者之间呢是大有分别的。主耶稣曾经斥责那些小信的人，但却欣赏和成就那些信心大的人。而在雅各书那里也提到，我们要有全备的信心，要相信神所说的他必成就，然后预先献上感恩。这是全备的信心， 因为透过信心已经预先看到了必成的事。圣经要求我们要信神，可是为什么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依然是存有疑惑呢？难道我们不相信这位全能的神能够在他所认为最美好的时间来应允我们的祷告吗？我想在理性上呢，我们是同意的，也是知道的。他实在知道什么是最适合的时间，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需多一些耐性等候神就已经足够。神就会按我们所求的来为我们成就，来指引我们的路。好，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信心动摇的后果。到底我们来到神面前，如果信心动摇，如果无法全心全意地信靠神的时候，不管原因是什么，后果将会怎么样呢？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一颗动摇的信心将会导致怎么样的后果。好，首先，如果我们的信心动摇，我们就会做错决定。那么这一点呢，是很明显的。当神吩咐你做某些事，而你没有信心，你说我办不到的，于是呢，你就决定不去做，因为对神没有信心，因为觉得自己做不来。又或者有些人说啊，迟些再做吧，这其实就等于我不去做，我不会做，只是用不同的语句来去表达罢了，但最终依旧是不去做。弟兄姐妹，部分的顺服其实就等于是不顺服。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理由不去做，或者是我们已经向神充分地解释清楚，但是在行动上我们是不做，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信心动摇最容易看到的一个后果，就是做出错误的决定来。举一个例子来说吧，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要他离开他的家乡乌尔，并且离开他的父家，往神所指示的应许之地去。而当亚伯拉罕顺从神出去的时候，他并不清楚自己要往哪里去。圣经明说，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神并没有把未来所有事情都向亚伯拉罕来显明。然而，亚伯拉罕他就是这样凭信出去，离开了自己的本地、本族跟父家，跟着神前去。神在一路上为他开路，来供应他一切的所需，保护他，在凡事上让他精力亨通。突然之间，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出现了饥荒。之前，亚伯拉罕信靠神，顺从神的指示来到这个地方。要记得，亚伯拉罕当年他并没有圣经，神说一句，他就抓住一句。他相信神，就跟着神前去，然后就得着神所赐的福气了。可是看看现在的环境大不相同了，饥荒临到这里了，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动摇了，因为他看环境，他忘记了全能的神在过去是怎么样依着他所应许的在领导他。他看着眼前日渐短缺的物资，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不知道如何生活下去。于是亚伯拉罕他就依然做出了一个个人的决定，他要下埃及去，目的是躲避饥荒。那么这在人看来是无可厚非的事，因为要求生存就得想办法，这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在亚伯拉罕下埃及去的过程中，他并没有求问神的指示。那么结果怎么样呢？当亚伯拉罕下到埃及之后，他为妻子撒拉带来了麻烦，原因是他恐怕妻子的美貌会招来埃及人的嫉妒，来垂涎他妻子的美色，所以他宁可认妻子为妹子，以为可以躲过灾祸，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因为亚伯拉罕对神失去了信心，所以他就做错了决定。他没有依神所吩咐的去行，没有留在原来的地方，等候神亲自的供应，等候神进一步的指示，他就贸然地下到埃及地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信心动摇，我们也同样会做错决定。我们会在神所吩咐我们去做的事情上给后退，那么这就造成了错误。好，那么第二个结果就是，因着我们做错了决定，就要为这个错误付上代价。当我们信心动摇的时候，我们就要为此而付上代价。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一方面的经历，我们都可以举自己的亲身经历做例子。那么圣经也有这样的记载，你还记得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大事吗？神令以色列人过红海，行经西乃山， 摩西在山上领受神所颁布的十诫，给神所救赎的选民经过旷野，然后到应许之地。神在沿途看顾和保守他们，结果他们顺利的就抵达迦南地的边界，眼看就快要进到应许之地了。摩西就打发12个探子进到迦南，要窥看那地的情况。探子回来以后，只有2个探子报好消息，那么其余的10个所带来的全部都是坏消息。他们说，我们不能进去啊，因为那地的人非常强壮，而且他们的城墙又高大又坚固，我们全不是他们的对手。我们如果要进去，无疑是去送死罢了。固然，那个地方的确是流奶与蜜之地，跟神所告诉我们的完全吻合，但是那地的人和城墙却不是我们可以克服的，所以还是打消进城的念头吧。这10个探子先前在一路上经历过神无数的作为，亲眼看到摩西怎么样拿着神的杖来行神迹，怎么样举杖使红海的水分开，又怎么样举杖使法老所有的战车战马都淹死在红海中。神可以用奇妙和大能的方法领他们得胜，不在乎他们拥有一些什么，即使他们是手无寸铁，但是神都能够使他们得胜。这些事情10个探子是看过的，经历过的，但此刻呢，他们的信心不见了，他们不信神能做同样的事，因着不信，他们就夸大了困难。而百姓听了这些坏消息，眼看着城墙那么样的坚固，当地的居民啊，个子身量高大，心也就跟着消化了，觉得啊，连神也比不上这些困难，连神也无力的去领他们进去。但其实，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绝对没有。可惜以色列人不信呢，于是就存着不信的恶心，把神给离弃了。那么结果怎么样呢？他们不愿冒险跟着摩西和约书亚进去，因为他们觉得进去就等于是送死。他们宁可相信经验判断和错误的消息。本来神美好的福气就在面前，他们已经来到应许之地的门口了，只差一点就可以进去，就可以承受神所应许给他们的美地。这地本来就是属于他们的，是神应许要给他们的，但是由于他们失去了信心，由于不信神能够，结果一切都改变了。而他们要付出的代价也是惊人的，是叫人害怕的。神要他们再多漂流旷野40年，只等到当日不信的人全部的倒闭在旷野为止。那么换句话来说，除了加勒和约书亚这2个对神有信心的探子之外，所有不信的故意发怨言的人都不得进到应许之地去。那是因为他们不信神，所以神就遂他们所愿的不得进去。好，我们看民数记的14章29到34节，经文说，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属远了。弟兄姐妹，你看这是多么可怕的结果呢？所要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不为什么，只是因为他们不信神，他们的信心动摇了，以致他们呢就不服从神，叛逆神，就换来如此恶果。那么作为基督徒的父母们，我再次要提醒你们，要小心你们的行为和对神的信心。要是你们信心动摇，不顺服神，不依从神的指示去行，你的后代必然会受痛苦，会因着你的叛逆跟不信而蒙受痛苦。你向神说不似乎很容易，你不愿依着神的指示去行，执意的要走自己的路，不错，这是你个人的决定，但是要知道你这样行，儿女都必然会因你受苦。所有叛逆神的行为都是有后果的， 而有时候那些后果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我们所付不起的，因为太沉重太痛苦了。而且不止我们一个人付出，而是连累身边许多的人都一起受苦。当我们自作主张，不去寻求神的指示，又或者不信神的指示和能力的时候，我们得预备好心去付出极重的代价。好，不信神的第三个后果就是你的人生会变得不稳定。即使很小的事，微不足道的事，你已经再没有信心去面对。这是因为你已经对神失去了信心，你的信动摇了，所以一切都不会对劲儿。即使是很小的事情，你都会产生疑惑，使你没有十足的信心去做任何事情。你不能忍耐，人生变得是摇摆不定，每样事情临到你都变得举棋不定，都叫你犹疑不决。你不再依靠神，更不想冒神吩咐你去做事可能会有的风险。你以为自己需要稳定，但其实你内心更加不稳定，因为知道自己正在偏离神的路。即使你祷告神，但是你对所发出的祷告毫无把握，不能够确切地期待神会照着你所求的为你成全。这是因为你选择怀疑神，没有全心信靠神，你选择叛逆神，走自己的路，所以你内心是矛盾的。你内心知道有许多的征战，波浪翻腾。你知道你应该靠着神的话而活，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能够信他。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期待什么呢？没有信心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试想，一个没有信心的人，神可以给他什么呢？你如果不信靠神，就不能站立得稳，神可以怎么样待你呢？神他是全能的神，他也是万有的主宰。圣经说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然而圣经马太福音13:58却说，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你看，这里让我们看到，不是因为耶稣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他们不信，所以耶稣也不在那里来多行异能。要是你问，为什么我总是经历不到神奇妙的作为呢？为什么别人的生命中有这么多奇妙的事，而我却没有呢？我想我们应该反省自己对神的信心到底是怎么样。要是我们根本不信神，就不要巴望看到神的作为。又或者，如果我们对神存有疑惑，结果也是一样。不要说啊神偏心，不要说神没有能力，也不要埋怨神啊怎么样这样待我，倒是要反省自己是怎么样对神的。而只有全心全意信靠神，对神深信不疑的人，才能够看到并且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才能够活出丰盛的人生。神不是不想在我们的生命中来行奇事，那么事实上，神渴望我们多经历他，多观看他奇妙的作为。只是我们是否让神有机会来去彰显他的作为，施展他的能力呢？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如果我们一心信赖神，只仰望他的能力跟慈爱，我们是没有理由经历不到神的作为的，是没有理由看不见神的后文的。神要求我们信靠他，顺服他，他乐意看到我们过敬虔的喜乐仰望他供应的生活，而不是去寻求世俗的帮助。这看似很简单，只要信靠神就行了，但其实一点也不容易。许多弟兄姐妹渴望从神那里得到福气，但却忘记了依着神的指示去生活，结果仍然是得不到。那么但愿我们回到圣经的真理当中，活在顺服神的生活中，并且以神为乐，认定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之外。神他是我们生命的唯一供应，我们就是蒙福的人。不论我们的遭遇怎么样，环境怎么样，我们都艰辛地信靠神，都仰望他的供应，那么这样的人生是不能不得福气的。只是不信神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也许你会问了，我怎么样才可以达到那么高的境界呢？我只不过是一个初信者，我怎么能够做到这么高超的地步呢？我不否认许多宝贵的经验都是透过错误而学会的，属灵的功课呢也不例外。我们刚学习祷告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动摇的时刻，特别是所求的未蒙应允， 我们就会觉得啊，是否自己的祷告不够虔诚呢？是否所求的不合神心意，又或者神还没有听见呢？我们有许多问题，这是正常的。神完全明白我们的想法和心境，他不会怪责我们。有时候，即使我们信心不够，或者我们对神有所怀疑，但是神最终也如我们所愿的来应允我们所求的。这不是因为我们配得，我们够信心，不是，而是因为神他怜悯我们，神无限的恩典临到我们。神不是不理会我们对他的信心，但是神却怜悯我们的软弱幼稚，所以就依然满足我们的所求。只是我们要在属灵上成长，有了一次经历之后，就要对神有更大的信心。我听过一个传道人的见证，我很受感动。这位传道人在一个小镇上来传道，神很赐福他，许多人都因着福音的缘故就信了主，教会的人数呢也是越来越多。他觉得有需要买一块地来作为开展教会之用，好不容易在镇的中心地点看到一个地方，觉得很适合，地点适中，大小也够用，于是传道人就决定把这个地方给买下来。可是他知道教会所存的钱并不多，他又不想因为买了地而使教会负债，又或者因此而阻碍教会事工的发展。于是这位传道人经过恳切祷告，他就公开地对会友来宣布这件事。他说他们已经买下了某一个地方作为堂址，当时要付的金额是100万元。100万对这个小镇的人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传道人说他们的天赋是富足的，他能够直接供给他们的需要，所以他决定只问神支取，而不打算贷款，也不向什么人去借。那么这样的信心是好的，但是行得通吗？当时有人就议论纷纷，都说啊，这个传道人是疯了，这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可不是说着玩的。也有人觉得啊，传道人太天真了，难道神会从天上掉下一笔钱来给他吗？那么各式各样的人都有。然而传道人既然是公开说了，也不能反悔，于是他就朝着这个目标前行，十分恭敬地把购堂的事情交给神，求神在期限到以先来供给他们的需要，因为他们不要负债，也不要向任何人去借。那么距离借款的日子一天一天的靠近，可是相差的金额还有一大截，如何是好呢？许多弟兄姐妹的心都动摇了，传道人也看看环境的因素好像不如理想，该怎么办呢？要是不成功，他今后也不要再传道了，话是他亲口公开说的，怎么能够反悔呢？于是他只有紧抓住神不放，而事实上他也没有任何别的方法。那么到了要交款的最后4天，他尽时专心祷告，他不知道神要做怎么样的大事，要透过什么途径把够用的金钱给他，他只知道要信靠神，信靠神的就必得胜。结果神就用他的信实证实了他的信实和供应。那么在最后的3天里边，奉献不断的源源不绝的从4面8方的寄到，大部分都是他所不认识的人和机构，他们没有做宣传，也没有人向什么人去暗示，然而神却亲自的感动人去奉献，以至于在付款的期限前，他们就得到了足够的款项来去得到那个地方。经过这件事之后呢，传道人和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信心大增，因为他们亲身经历到了神的奇妙，亲眼看到了神的作为。神的确是信实的，他过去能够做奇妙的事，如今他同样能够，因为他是不改变的神。弟兄姐妹，不要让任何事物来分散我们对神的专一，也不要让环境或个人因素让我们对神失去信心。神任何时刻他都是信守承诺的，他都是真实可靠的。我们越多经历他，我们的信心就越能够成长，我们就更加能够在试炼中显出对他的信靠。约翰一书5章13到15节经文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好，求主帮助我们，每一次思想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被坚固起来，心智就被眺望起来，使我们真能够靠着主来过得胜的生活。好，今天的讲题《当信心飘摇时》第二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那么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这个讲题，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给我信心的眼睛，使我能看见。给我信心的眼睛，使我无惧畏。当我人立在这岸，但我确信我将登上彼岸，跨过星星之河，名叫约旦。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你信心的基础稳固吗？能抵御风暴吗？能胜过灾难吗？但愿我们都把信心放在神里面，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是万有的主宰，也是爱我们的天父。让我们以他的标准来过今生的生活。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